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强与胁洽这一年到上章陨坍这一年一共14年。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23年丁未，公元47年春季正月，南郡的蛮人反叛，朝廷派遣五位将军刘尚讨伐并击败了他们。夏季五月丁卯日，大司徒蔡瑁去世。秋季八月丙戌日，大司空杜陵去世。九月辛未日，任命陈留太守王旷为大司徒。冬季十月丙申日，任命太仆张纯为大司空。武陵的蛮人首领向丹城等人反叛，朝廷派遣刘尚调动10000多名士兵沿沅水而上进入武溪攻击他们。刘尚轻敌深入，蛮人凭借险要地势拦击，刘尚的军队全部覆没。当初匈奴单于虞的弟弟又鼓励王之牙师，按照顺序应当成为左贤王，左贤王之后则应当成为单于。单于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，于是杀了之牙师。乌珠刘单于有个儿子叫比，担任右御监日逐王，统领南部边境的八个部落。比看到之牙师被杀，口出怨言说，按兄弟关系来说，右鼓离王应当继位，按父子关系来说，我是前单于的长子，我应当继位。于是他内心怀有猜忌和恐惧，很少参加单于的朝会。单于怀疑他，就派遣两位古都侯监督统领比的军队。等到单于仆奴即位后，比更加怨恨，秘密派遣汉人郭恒带着匈奴的地图到西河太守那里请求归附内地。两位古都侯察觉到他的意图，在五岳龙祠聚会时劝单于杀掉比。比的弟弟建江王在单于帐下，听说后急忙跑去报告比。于是比聚集了八个部落的军队4-5万人，等待两位古都侯回来，想杀掉他们。古都侯快要到达时，知道了比的计划，逃走了。单于派遣10000骑兵攻击比，看到比的兵力强盛，不敢前进而撤回。这一年厉侯朱户去世。朱户为人质朴正直，崇尚儒学。作为将领，他多次接受投降，以攻克平定城邑为根本，不追求斩首的功劳。他还禁止士兵掳掠百姓，军人喜欢放纵，因此很多人怨恨他。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24年戊申，公元48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大赦天下。匈奴八个部落的首领共同商议，拥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到五原塞表示归附，愿意永远作为屏障抵御北方的敌人。事情交给公卿讨论，议论的人都认为天下刚刚平定，中原空虚，夷狄的真假难以判断，不能答应。只有武官中郎将耿国认为应该像孝宣皇帝时的旧例，接受他们，让他们东面抵御鲜卑，北面抗拒匈奴，率领激励四方夷族恢复边境郡县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秋季七月，武陵蛮人侵犯陵园，朝廷派遣谒者李松、中山太守马成讨伐，未能取胜。马援请求出征，皇帝怜悯他年老，没有答应。马援说，我还能披甲上马。皇帝命令他试一试，马援跨上马鞍，回头观望，表示还能使用。皇帝笑着说，这老头真精神啊。于是派遣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、耿叔等人统领40000多人征讨武溪。马援对朋友杜英说，我受皇恩深重，年岁已破，时日无多，常常担心不能为国事而死，如今实现了愿望，死也瞑目了，只是担心那些权贵子弟有的在身边，有的参与事务，很难协调，我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一点。冬季十月，匈奴日逐王比，自立为南单于，派遣使者到朝廷行藩属之礼，称臣。皇帝以此询问朗陵侯臧公。臧公说，匈奴正遭受饥荒和瘟疫，内部纷争，我愿意率领5000骑兵立功。皇帝笑着说，常胜将军很难与他们商讨敌人，我自己考虑吧。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25年即有公元49年春季正月，辽东塞外的漠人侵犯边境，太守季荣招降了他们。季荣又用财物安抚接纳鲜卑大都护偏和，让他招引其他部族络绎不绝地到边塞归附。季荣说，如果确实想立功，应当回去攻打匈奴， 斩杀并送来首级，才能取得信任。偏和等立即攻打匈奴，斩首2000多级，拿着首级到郡府。此后年年互相攻击，总是送来首级，接受赏赐。从此匈奴衰弱，边境没有敌寇警报，鲜卑、乌桓都来朝贡。季荣为人质朴厚重，坚毅有决断，用恩德信义安抚夷狄，所以他们既畏惧又爱戴他，愿意为他效死力。南单于派遣他的弟弟左贤王默率领10000多士兵攻击北单于的弟弟，遇见左贤王，将他活捉。北单于震惊恐惧，后退了1000多里。北部的遇见古都侯与右古都侯率领30000多人归附南单于。三月，南单于又派遣使者到朝廷进贡，请求派使者监护，送王子做人质，恢复旧约。戊申会日，发生日食。马援的军队到达临湘，击败了蛮兵，斩杀俘获2000多人。当初马援曾生病，虎贲中郎将梁松来探望他，独自在床下跪拜，马援没有回礼。梁松离开后，儿子们问道，梁伯孙是皇帝的女婿，在朝廷地位尊贵，公卿以下没有不惧怕他的，大人为什么独独对他不礼貌？马援说，我是他父亲的朋友，他虽然尊贵，怎么能失去长幼次序呢？马援哥哥的儿子马炎、马敦都喜欢讥讽议论，结交轻浮的侠客。马援以前在交趾时写信告诫他们说，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，耳朵可以听，口中不能说。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，胡乱评论政治法度，这是我深恶痛绝的，宁可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种行为。龙伯高敦厚谨慎，口中没有挑剔的言语，谦虚节俭，廉洁公正有威严，我喜爱他，敬重他，希望你们效仿他。杜季良豪爽侠义，好打抱不平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。父亲去世时招致宾客，几个郡的人都来了，我喜爱他，敬重他，但不希望你们效仿他。效仿龙伯高不成，还能成为一个谨慎严肃的人？所谓克胡不成上类伍，效仿杜季良不成，就会堕落成天下的轻薄子弟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。龙伯高是山东县长龙树，杜季良是岳骑司马杜宝，都是京兆人。恰逢杜宝的仇人上书控告杜宝行为轻浮浅薄，祸乱群众，伏波将军马援万里写信告诫侄子，而梁松、窦固与他交结，将会煽动轻浮虚伪，败坏扰乱华夏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召见并责备梁松、窦固，把控告信和马援的告诫信给他们看，梁松、窦固叩头流血，才得以免罪。皇帝下诏免去杜宝的官职，提拔龙树为零陵太守。梁松因此怀恨马援。等到马援讨伐武陵蛮，军队驻扎在下郡，有2条路可以进入，从湖头走则路程近但水势险要，从冲线走则道路平坦但运输远。耿叔想走冲线的路，马援认为那样会浪费时间耗费粮食，不如进军湖头，扼住咽喉要地，冲线的敌人自然会被击破。将此事上报朝廷，皇帝采纳了马援的计策。进军驻扎在湖头，敌人凭借高处据守险要，水流湍急，船只无法上行。恰逢天气酷热，士兵大多染疫而死，马援也得了病，于是凿穿山崖，挖成窑洞来躲避暑气。敌人每次登上险要鼓噪呐喊，马援就拖着脚出来观看，身边的人同情他的壮志，无不为之流泪。耿叔给哥哥郝志侯耿炎写信说，先前我上书应当先攻击冲线，粮食虽然难运，但兵马可以使用，数万士兵争着想要奋勇当先，如今在湖头终究不能前进，大家郁闷不乐，将要困死，实在令人痛惜。之前到临湘时，敌人无故自己前来，如果夜间攻击就可以歼灭，伏波将军就像西域的商湖，到一处就停下，因此失利。现在果然发生瘟疫，都像我说的一样。耿偃收到信后上奏，皇帝于是派梁松乘一车前去责问马援，并就此代理监军。恰逢马援去世，梁松趁机诬陷马援，皇帝大怒，追缴收回马援的新息侯印绶。当初马援在交趾时常吃薏苡仁，能使人身轻，抵御瘴气，班师时装了一车回来。等到他死后，有人上书诬告他，认为以前运回来的都是明珠和有文采的犀角。皇帝更加愤怒，马援的妻子儿女惶恐害怕， 不敢把灵柩运回祖坟，草草葬在城西，宾客故人没有赶来吊唁的。马岩与马元的妻子儿女用草绳绑着到朝廷请罪。皇帝于是拿出梁松的奏疏给他们看，才知道所犯的罪过，于是上书诉冤，前后六次言辞非常哀伤恳切。前云阳县令扶风人朱伯到朝廷上书说，我私下看到已故伏波将军马元从西周起家，倾慕圣上大义，经历艰难险阻，冒万死，经营陇西、冀州，谋略如泉涌，行事如转归，出兵就有功，进军就能克。他诛灭仙灵，飞剑射穿小腿，出征交趾，与妻子儿女诀别。近来又南征，立刻攻下临湘，军队已建立功业，未能完成而死。历世虽然染疫，马元也不独存。作战有的因持久而建功，有的因快速而失败，深入未必正确，不进军未必不对，人情岂会乐意长久停留在绝地而不想生还呢？只是马元是奉朝廷22年，北出塞末，南渡江海，冒着有害的气候，将死在军事上，名声消灭，爵位断绝，国土不能传给子孙，天下人不知道他的过错，众人没有听到对他的诽谤，家属闭门，葬不能归祖坟，怨恨一起产生，宗亲恐惧，死者不能自己申诉，生者无人为他辩解，我私下为他伤心。明主对于赏赐宽厚，对于刑罚简约，高祖曾给陈平40000斤黄金离间储君，不问花费的去向，难道还会怀疑钱粮之事吗？希望陛下交付公卿，公平评判马元的功罪，应当断绝还是应当延续，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。皇帝的心情稍微缓解。当初朱伯12岁时能背诵诗经、尚书，常去拜访马元的哥哥马况，言辞文雅，马元当时刚识字，见到他自愧不如。马况知道他的心意，于是亲自斟酒安慰马元说，朱伯是小气早成，才智也就这样了，最终会跟你学习，不要害怕。朱伯不到20岁，又扶风请求试用他担任魏城县宰。等到马元成为将军封侯，朱伯的官位不过县令。马元后来虽然显贵，常以旧恩待朱伯，但轻视侮辱他，朱伯反而更加亲近。等到马元遭谗言，只有朱伯能始终如一。业者南阳人宗军监管马元的军队，马元去世后，士兵因瘟疫死了大半，蛮人也饥饿困顿。宗军于是与诸将商议说，如今道路遥远，士兵生病不能作战，想权宜行事，假借皇帝命令招降他们，怎么样？诸将都趴在地上不敢回应。宗军说，忠臣出国境，只要可以安定国家，就可以专断。于是假托诏书调伏波司马吕种代理园林县长，命令吕种带着诏书进入敌营，告诉他们恩德信义，然后率兵跟在后面。蛮人震惊恐惧，冬季10月共同斩杀他们的大帅投降。于是宗军进入敌营，遣散部众，让他们回归本郡，为他们设置地方官后返回，群蛮于是平定。宗军还未到京城，先自我弹劾假托诏书的罪过。皇帝嘉奖他的功劳，迎接他，赏赐金银丝帛，让他回家上坟。这一年，辽西乌桓首领郝旦等人率领部众归附内地，下诏封乌桓首领为侯、王、军长的有81人，让他们居住在塞内，分布在各边境郡县，让他们招引本族人供给衣食，于是成为汉朝的侦察兵，帮助攻打匈奴、鲜卑。当时司徒院班彪上书说，乌桓天性轻浮狡猾，喜欢做寇贼，如果长久放纵而没有统领，必定在掠夺居民、只委派主管将府的院里，恐怕不能制服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应当恢复设置乌桓校尉，确实有益于招抚聚集，节省国家的边境忧虑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，于是开始在上古宁城恢复设置校尉，开设营府，并监管对鲜卑的赏赐、人质，每年按时进行贸易。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26年，庚戌，公元50年正月，下诏增加百官俸禄，其中1000石以上的官员比西汉旧制减少，600石以下的官员比旧有品级增加，开始修建寿陵。皇帝说，古代帝王的墓葬都用陶人、瓦器、木车、毛马，使后世的人不知道墓在哪里。太宗懂得生死大义，景帝能遵循孝道，遇到天下大乱，而霸陵独能保全，享受到福分， 岂不美哉？如今所见的陵墓占地不过二三顷，不要造山林池沼，只让水流过去就行了，让后世朝代更迭之后与普通坟丘一样。下诏派遣中郎将段琛、副校尉王玉出使南匈奴，为他们设立王庭，距离五原西部边塞80里。使者命令单于跪拜接受诏书，单于环顾了一会儿才跪地称臣。拜完后，让翻译告诉使者说，单于刚刚即位，确实在左右面前感到惭愧，希望使者在众人面前不要强迫他曲折。下诏允许南单于进入云中居住，开始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率兵护卫他们。夏季，南单于俘获的北匈奴遇见左贤王率领部众和南匈奴五谷都侯合计30000多人叛变回归北匈奴，在距离北单于王庭300多里的地方自立为单于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他们互相攻击，五谷都侯全部战死，左贤王自杀，各谷都侯的儿子各自拥兵自守。秋季，南单于派儿子入朝侍奉，皇帝下诏赐给南单于衣冠、印绶、车马、金银绢帛、铠甲兵器、日用器物，又调拨河东米粮25000斛、牛羊36000头供给他们，命令中郎将率领50名解除刑具的囚徒跟随南单于驻地参与诉讼审判，侦查动静。南单于每年年底都要派使者呈送奏章，送世子入朝。汉朝派谒者送前任世子返回单于王庭，赏赐单于及恶事，左右贤王以下官员彩色丝绸共10000匹，每年都如此成为惯例。这时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、定襄、雁门、上谷、代郡8个郡的百姓回到本土。派谒者分别带领解除刑具的囚徒修补整治城郭，遣送在内地定居的边民分别返回各县，都赐给路费，调拨供给粮食。当时城郭已成废墟，一切从头做起，皇上于是后悔先前迁徙边民的做法。冬季，南匈奴五谷都侯的儿子又率领部众3000人回归南匈奴，北单于派骑兵追击，全部俘获了他们的部众。南单于派兵抵御，迎战不利，于是又下诏让单于迁居西河美济，并派段琛、王玉留在西河护卫他，命令西河长史每年率领骑兵2000，解除刑具的囚徒500人协助中郎将保卫单于，冬天驻扎，夏天撤回，从此成为常例。南单于迁居西河后，也分设各部落王，协助汉朝戍守北地、朔方、五原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代郡，都率领部众为郡县充当侦察巡逻的耳目。北单于恐慌，归还了不少掳掠的汉朝百姓以表示善意，其超略的骑兵每次到南部边境经过哨所时，总是道歉说，我们只是追击逃亡的鲁寇，遇见日逐王，不敢侵犯汉民。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27年，辛亥，公元51年。夏季，4月戊5日，大司徒王旷去世。5月丁丑日，下诏司徒、司空都去掉大字称号，改大司马为太尉。骠骑大将军代理大司马刘荣当天被免职，任命太仆赵熙为太尉，大司农冯勤为司徒。北匈奴派使者到武威请求和亲，皇帝召见公卿在朝廷商议，未能决定。皇太子说，南单于刚刚归附，北匈奴害怕被攻打，所以亲耳听命，斟酌想归顺大义。如今我们还没能出兵，反而与北匈奴往来，我担心南单于将会产生二心，而北匈奴投降的人也不会再来了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告知武威太守不要接受北匈奴的使者。朗陵侯臧公、阳虚侯马武上书说，匈奴贪图利益，没有礼义信用，困窘时就叩头，安定时就侵扰劫掠。如今匈奴人畜死于瘟疫，旱灾蝗灾使土地荒芜，疲惫困乏，力量抵不上中国的一个郡，万里之遥的敌人性命悬在陛下手中，福运不会再来，时机容易错过，难道应当固守文德而废弃武士吗？如今命将领兵临边塞，悬赏丰厚，告知高句丽、乌桓、鲜卑攻击其左翼，调发河西4郡、天水、陇西的羌人、胡人攻击其右翼，这样北匈奴的灭亡不过几年时间。我们担心陛下仁爱恩惠，不忍心谋臣犹豫不决，使万世克时的功业不能在圣明之时建立。皇帝下诏答复说，皇室公祭说，柔能克刚， 若能克强，舍弃近处而图谋远方，劳而无功；舍弃远方而图谋近处，安逸而有结果。所以说，致力于扩展土地的人会荒废，致力于推广德政的人会强大，占有自己应有之物的人安定，贪图他人之物的人残暴。残暴的统治，即使成功，也必然失败。如今，国家没有良政，灾疫不断，百姓惊恐，人人不能自保，还要再去远方边境生事吗？孔子说，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再专于。况且北狄还很强大，而我们屯田警备，传闻的事情往往失实。如果真的能用一半的实力消灭大敌，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？如果时机不对，不如让百姓休养生息。从此诸将没有人敢再谈论军事。皇上向赵熙询问长治久安的计策，赵熙请求让诸王回到封国。冬季，皇上开始派鲁王刘兴、齐王刘石到封国。这一年，皇帝的舅舅寿张公侯樊宏去世。樊宏为人谦和柔顺，谨慎小心，每逢朝会总是提前到达，俯伏待命，所上的有力建议亲手书写，销毁草稿，在朝廷被询问，不敢当众回答。宗族受他感化，从未有人犯法。皇帝很敬重他，到他病重时，遗嘱要求薄葬，什么都不用，认为棺木一旦入葬，不应再看到，如果腐烂了，会伤害孝子的心，让他与夫人同坟不同穴。皇帝赞赏他的遗嘱，把文书给百官看，并说，如今不顺从寿张侯的意愿，就无法彰显他的品德。况且我去世之后，也要以此作为典范。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二十八年，壬子，公元52年。春季，正月己巳日，改封鲁王刘兴为北海王，将鲁地并入东海国。皇帝因为东海王刘强在进退上符合礼法，所以优厚的以大封地，食邑29县，赐予虎贲武士、矛头骑兵，设置中具之乐，规格与皇帝相当。夏季，六月丁卯日，配太后郭氏去世。当初，马援兄长的女婿王盘，是平阿侯王仁的儿子。王莽失败后，王盘拥有巨额财富，成为游侠，在江淮间有名声。后来到京师郊游，与许多贵戚友善。马援对外甥曹训说，王氏是废黜的家族，子时应当隐居自守，却反而到京师交结显贵，意气用事，多有冒犯挫折，他的败亡是必然的。过了一年多，王盘因是获罪而死。王盘的儿子王素又出入王侯府邸。当时禁令还不严，诸王都在京师竞相树立名声，招揽游士。马援对司马吕种说，建武初年名为天下重新开始，从今以后天下应当日益安定，只担心国家诸王都长大了，而旧有的防范措施没有建立，如果多交宾客，就会兴起大狱，你们要谨慎啊。到这时，有人上书告发王素等人是寿珠之家的后代，担任诸王的宾客，恐怕会借机作乱。恰逢更始帝的儿子寿光侯刘礼得到沛王宠幸，怨恨刘盆子，结交刺客，杀死了前世侯刘公。皇帝发怒，沛王因此被关押在赵宇，3天后才被放出。于是下诏郡县逮捕诸王的宾客，互相牵连，被处死的有上千人。吕种也遭此祸，临死时叹息说，马将军真是神人啊。秋季，八月戊寅日，东海王刘强、沛王刘辅、楚王刘婴、济南王刘康、淮阳王刘延开始前往封国。皇上大会群臣，谁可以担任太子的师父？群臣迎合皇上的心意，都说太子舅父执金吾、元禄侯殷实可以。博士张毅正色说，如今陛下立太子，是为了殷氏，还是为了天下？如果为了殷氏，那么殷侯可以；如果为了天下，那么当然应该任用天下的贤才。皇帝称赞说好，说设置师父是为了辅佐太子，如今博士不难于匡正朕，何况太子呢？随即任命张毅为太子太傅，任命博士桓荣为太子少傅，赐给他们资车和乘马。桓荣大规模召集门生，陈列出他的车马应寿，说今日所受的恩宠是沿袭古书的功劳，能不勉励吗？北匈奴派使者进贡马匹和皮球，再次请求和亲，并请求赏赐音乐、 又请求率领西域各国胡人一同前来进贡朝见。皇帝交付三府商议如何应答，司徒院班彪说，臣听说孝宣皇帝曾告诫边防守卫说，匈奴是大国，多变诈，交往中若得其真情，就能挫败敌人，应答中若落入其圈套，反而会被轻视欺骗。如今北匈奴看到南单于归附，害怕被谋算其国家，所以多次请求和亲，又远驱牛马与汉朝贸易，多次派遣明王进献许多贡品，这些都是表面上显示富强来欺骗我们。臣见他们的进贡越多，就越知道他们的国家空虚，归附越频繁，他们的恐惧就越大。然而如今我们既然未能帮助南匈奴，也不应该与北匈奴断绝关系，笼络之意礼数上不能不回应，可以适当给予赏赐，大致与他们的进贡相当，回应的言辞务必恰当。现在你好草稿一并呈上，单于不忘汉朝恩德，追念先祖旧约，想重修和亲以保身安国，技艺很高明，为单于赞许。以往匈奴多次发生变乱，呼韩邪置之相互结仇，都蒙受孝宣皇帝垂恩救护，所以各自派遣世子称臣保卫边塞。后来置之愤恨暴力，自绝皇恩，而呼韩邪依附清静，忠孝更加显著。等到汉朝消灭置之，于是保全国土，传位后代，子孙相继。如今南单于率众南向，寇塞归命，自认为是呼韩邪嫡长，按次序应当继立，却因侵夺失去职位，猜疑背离，多次请求派兵回去扫平北庭，各种计谋纷繁，无所不至。考虑到这些话不能只听一面，又因为北单于连年进贡，想修和亲，所以拒绝而未答应，将以此成全单于忠孝之意。汉朝秉持威信，统帅万国，日月所照之处皆称臣妾，各族蛮夷，道义上没有亲疏，服从顺服的褒奖赏赐，反叛的诛杀惩罚，善恶的笑靥，就是呼韩邪置之的例子。如今单于想修和亲，诚意已经表达，为何还携而想率领西域各国一同前来进贡朝见？西域各国属于匈奴和属于汉朝有何区别？单于多次联兵作乱，国内空虚消耗，贡物只是用来通理，何必进献马匹皮裘？如今赠送杂色丝绸500匹，弓箭毒丸一套，箭四支，赐予单于，又赐给献马的左谷都侯、右谷黎王杂色丝绸各400匹，斩马剑各一把。单于先前说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的鱼、色、空侯都已损坏，希望再赐给一些。考虑到单于国家尚未安定，正加强武备，以战功为耀武，鱼色的作用不如良弓利箭，所以没有赠送。朕不吝惜小物品，对于单于方便需要的，可派一使告知。皇帝全部采纳了。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29年癸丑，公元53年春季二月丁巳朔日发生日食。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30年甲寅，公元54年春季二月皇帝东巡。群臣进言，陛下即位30年应当到泰山封禅。下诏说，即位30年百姓怨气满腹，我欺骗谁？欺骗上天吗？难道说泰山还不如灵放吗？何必玷污72代的边路？如果郡县远道派官吏来祝寿，盛赞虚浮的美德，一定剃发罚去屯田。于是群臣不敢再说了。甲子日，皇上到鲁地济南。闰月癸丑日回宫，有彗星出现在子宫。夏季四月戊子日，改封左翼王刘焉为中山王。五月发大水。秋季七月丁酉日，皇上出行到鲁地。冬季11月丁酉日回宫。胶东刚侯贾复去世。贾复随军征战，从未失败过，多次与诸将冲破重围解救危急，身受12处创伤。皇帝因为贾复敢于深入，很少命他远征，而赞赏他的勇猛节操，常常让他跟随自己，所以贾复缺少独当一面的功勋。诸将每次论功，贾复从不说话，皇帝总是说，贾军的功劳我自己知道。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31年乙卯，公元55年夏季五月发大水。癸酉会日发生日食，发生蝗灾。京兆院第五轮管理长安市场，公平廉洁，市场上没有奸邪枉法之事。 每次读诏书，常常叹息说，这是圣明的君主，见一面就能决断大事了。同辈笑话他说，你连说动长官都不能，怎么能打动皇帝呢？第五轮说，没有遇到知己，是因为道不同罢了。后来被举荐为孝廉，补任淮阳王一公长。世祖光武皇帝下中元元年丙辰，公元56年春季正月，淮阳王入朝，第五轮随同官署得以觐见。皇帝问他政事，第五轮因此应对，皇帝非常高兴。第二天又特意召入与他谈话，直到傍晚。皇帝对第五轮说，听说你当官吏时鞭打岳父，不去堂兄家吃饭，真有这些事吗？回答说，臣三次娶妻都没有父亲，小时候遭遇饥荒战乱，实在不敢随便到别人家吃饭，众人认为我愚昧，所以编造了这些话。皇帝大笑，任命第五轮为服役县长，还没到任又追认为会稽太守。他为政清廉而有恩惠，百姓爱戴他。皇上阅读河图会昌符，说赤流之久，会命代宗。皇上受此文字感动，就下诏命令虎贲中郎将梁松等人查考河图洛书中的谶文，提到九世应当封禅的共有36处。于是张纯等人又上奏请求封禅，皇上就批准了。下诏命令有关部门寻找元丰年间的旧历，应当用方形石块重叠两层，加上玉简金泥。皇上认为石工难以完成，想利用汉武帝原有封禅的石块，在其中放置玉碟。梁松争辩认为不可以，于是命令石工选取完整的青石，不必五色。丁卯日，皇帝车驾东巡，二月己卯日到达鲁地，又前往泰山。辛卯日清晨举行辽祭，在泰山下南方祭天，众神都陪同，音乐如同南郊祭祀。仪式结束后，到吃饭时，天子乘坐辇车登山，中午过后到达山上更换衣服。申时登上祭坛，面向北方，尚书令捧着玉碟的封简，天子用一寸二分的玉玺亲自封好完毕。太常命令骑马的侍从2000多人搬开坛上方的石块，尚书令将玉碟藏好后再用石块覆盖完毕，尚书令用5寸的印封好石简。事情完毕，天子再拜，群臣高呼万岁，然后从原路下山。半夜后皇上才到山下，百官第二天早晨才结束。甲午日在梁阴举行祭祀地神的禅礼，以高厚配享，山川众神陪同，如同元始年间北郊的旧历。三月戊辰日，司空张纯去世。夏季四月癸酉日，车驾回到宫中。己卯日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皇上出行巡幸长安。五月乙丑日回宫。六月辛卯日任命太仆冯房为司空。乙未日司徒冯勤去世。京城有甘美的泉水涌出，又有红色的草生长在水边，各郡国频频进献甘露。群臣上奏说，灵异之物不断降临，应当命令太史编纂记录，以流传后世。皇上没有采纳。经常自谦没有德性，每当郡国进献祥瑞，就压下来不当作祥瑞，所以史官很少能够记载。秋季三个郡国发生蝗灾。冬季十月辛未日任命司隶校尉东莱人李兴为司徒。甲申日派司空到高庙祭告，给薄太后上尊号称高皇后，配享地神，将吕太后的神主迁到陵园，四季上祭。十一月甲子会日发生日食，这一年建造明堂、灵台、辟雍，向天下宣布图谶。起初皇上因赤符符即皇帝位，因此相信并任用谶文，大多用它来决定疑难。给侍中桓谭上奏书劝谏说，大凡人之常情忽略眼前之事而看重奇异的传闻，观察先王的技术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，没有奇怪荒诞的事情。大概天道性命圣人也难以说清，从子贡以后就听不到了，何况后世浅薄的儒生能通晓他吗？如今那些巧慧小才、方术之人、增删图书、假称谶记，用来欺骗迷惑贪图邪恶的人，误导君主，怎么能不一直远离他们呢？陈桓谭听说陛下彻底驳斥方士炼丹点睛之术，非常英明，现在却想听信采纳谶记，又是多么错误。这些事虽然有失巧合， 如同占卜偶然应验之类。陛下应当明察，发挥圣意，摒弃小人的邪说，阐述五经的正确义理。奏书呈上，皇上不高兴。后来商议灵台的位置，皇上对桓谭说，我用谶文来决定，怎么样？桓谭沉默不语，过了很久说，我不读谶。皇上问原因，桓谭又极力说明谶文不合经意。皇上大怒说，桓谭非议圣人无法无天，拉下去，斩了他。桓谭叩头流血，过了很久才得到宽恕，被外放为陆安郡城，在路上去世。范晔评论说，桓谭因不喜好谶文而流放，郑兴因言辞谦逊，仅得免祸。贾逵能附会文士，最为显贵。当世君主根据这个来评定学问，可悲啊！贾逵是扶风人，南单于比去世，弟弟左贤王莫吉利称为秋浮游低单于。皇上派使者携带诏书，授予玺印绶带，赐给衣冠和彩色丝织品，此后就成为常例。世祖光武皇帝下中元二年丁巳，公元五七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初次设立北郊祭祀后土。二月戊戌日，皇帝在南宫前殿去世，享年62岁。皇帝每天早晨上朝，太阳偏西才结束，多次召见公卿郎将讲论经书义理，半夜才睡。皇太子见皇帝勤劳不懈，趁空劝谏说，陛下有夏禹商汤的英明，却缺少皇帝老子养性的福气，希望陛下保养精神，悠闲自得宁静。皇帝说，我自己乐于这样，不觉得疲劳。虽然凭借征伐成就大业，等到天下平定，就退去功臣而任用文官，明白谨慎地处理政事根本，总揽权柄纲领，审时度势，行事没有过错，所以能够恢复前人的功业，亲身达到太平。太尉赵熙主持丧事，当时经历王莽之乱，就有典章制度不存，皇太子与诸王混杂在一起同席，藩国官署出入公省与百官没有区别。赵熙脸色严肃，手持宝剑站在殿阶上，服下诸王来明确尊卑。上奏派谒者率领官署分别住在其他县，诸王都命令回到官邸，只允许早晚入宫哭灵，整顿礼仪，严格门卫，内外肃然。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山阳王刘京哭灵不悲哀，却写匿名信，派家奴冒充大红炉郭况写信给东海王刘强，说他无罪被废黜，以及郭皇后被贬黜侮辱，劝他东归起兵夺取天下，并且说高祖出身亭长，陛下兴起于白水，何况大王是陛下长子，原来的太子应当像秋霜一样严酷，不要像蓝中阳高。君主去世，平民百姓尚且做盗贼，想有所图谋，何况大王呢？刘强得到信非常恐惧，立即抓住送信人，封好信呈报。明帝因为刘京是亲弟弟，隐瞒了这件事，派刘京出京住到河南宫。三月丁卯日，将光武皇帝安葬在园陵。夏季四月丙辰日，下诏说，如今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如同渡过深水而没有船桨。皇位极其重要，而年轻人思虑轻率，确实依赖有德行的人辅助我。高密侯邓禹是守宫之臣，东平王刘仓宽厚博大而有谋略，任命邓禹为太傅，刘仓为骠骑将军。刘仓恳切推辞，皇帝不答应，又下诏骠骑将军设置长史，院使人员40人，地位在三公之上。刘仓曾经推荐西曹院齐国人吴良，皇帝说推荐贤才帮助国家是宰相的职责。萧何推荐韩信，设坛拜将，不再考试，现在任命吴良为议郎。起初烧当枪豪强颠良击败仙灵枪，夺取他们的地盘居住。颠良去世，儿子颠吾继立，部落渐渐强盛。秋季，颠吾与弟弟颠暗率部众侵犯陇西，在允街击败太守刘须，于是守塞的各羌人都反叛。下诏谒者张宏率领各郡兵攻打，在允吴交战，张宏军战败覆没。冬季11月，又派中郎将窦固、监督哺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40000人讨伐。这一年，南单于莫去世，弟弟汉季历称为一伐于绿堤单于。显宗孝明皇帝上，显宗孝明皇帝上，戊午，公元58年春季正月，皇帝率领公卿以下在园林朝拜， 如同元旦朝会的礼仪。皇帝乘坐车驾拜神座，退下坐在东厢，侍卫官都在神座后面，太官进献食物，太常演奏音乐。郡国上祭礼依次上前，在神宣前报告本郡谷价和百姓疾苦，此后就成为常例。夏季五月，高密元侯邓禹去世，东海公王刘强生病，皇上派使者太医乘一马探视，络绎不绝。下诏沛王刘辅、济南王刘康、淮阳王刘延到鲁地探病。戊寅日，刘强去世，临终上书谢恩，说：“我既然短命而死，孤弱的儿子又给皇太后、陛下带来忧虑，实在悲伤惭愧。我的儿子刘正是平庸之人，不应当继承我的封爵，必定不是能保全利益的办法，希望归还东海郡。如今天下心遭大忧，希望陛下加倍供养皇太后，多次进餐。我刘强困顿病弱，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，希望一并感谢诸王，想不到永不再相见了。”皇帝看信悲痛，随太后出宫到金门亭发哀，派大司空持节主持丧事，赠送特殊的礼仪，下诏楚王刘婴、赵王刘许、北海王刘兴及京城亲戚都来会葬。皇帝推想刘强身值千检，不想厚葬违背他的意愿，于是特地下诏送葬物品务必从省，衣服足以遮盖身体，用茅车瓦砌，物品减少于规定，以彰显王爷卓尔不群的志向。江作大将留下修建灵庙。秋季七月，马武等攻打烧当羌，大破他们，其余都投降或逃散。山阳王刘金私下迎接会星象的人，与他们谋划，希望天下有变故。皇帝听说后，改封刘金为广陵王，派他前往封国。辽东太守纪荣派偏和讨伐赤山乌桓，大破他们，斩杀他们的首领。塞外镇孔、西从武威、东道玄图都来归附，边境没有战事，于是全部撤除沿边屯兵。东平王刘仓认为中兴三十多年四方无事，应当修治礼乐，就与公卿共同商议，确定南郊北郊的官冕、车服制度以及光武庙登歌八义舞的数目呈报皇上。郝齐闵侯耿弇去世，显宗孝明皇帝上永平二年即位，公元五九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，皇帝及公卿列侯开始穿冠冕，佩戴玉佩来行事。礼仪结束，登上灵台观察云气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皇帝到毕雍，初次举行大赦礼。冬季十月壬子日，皇上到毕雍，初次举行养老礼。以李公为三老，桓荣为五更。三老穿都柱大袍，戴敬贤冠，服玉杖。五更也如此，不服杖。皇帝车驾到辟雍礼殿，坐在东厢，派使者用安车到太学讲堂迎接三老、五更、天子，在门屏之间迎接，互相行礼。引导从东街上，三老从宾街上。到台阶，天子按礼作揖。三老登阶，面向东，三公设置祭案，九卿整理鞋子，天子亲自坦壁切割生肉，端酱进献，端酒进献，祝梗在前，祝耶在后。五更面向南，三公进献贡品，礼节也如此。礼毕，引导桓荣及弟子登堂，皇上亲自为他们讲解，各位儒生持经书在面前提问，代官祭代，近身之事围在桥门观看听讲的人大概以亿万计。于是下诏赐桓荣关内侯爵位，三老五更都按二千担俸禄供养终身，赐天下三老酒，每人一担，肉四十斤。皇上自从做太子时，跟随桓荣学习尚书，到即皇帝位仍然以失礼尊重桓荣。曾经到太常府让桓荣面向东坐，设置祭案手杖，集合百官及桓荣门生数百人，皇上亲自拿着经书。诸生有的离席提问，皇上谦虚地说：“太师在此。”结束后，将太官贡具全部赐给太常家。桓荣每次生病，皇帝就派使者慰问，太官、太医在路上络绎不绝。到病重，尚书谢恩，辞让爵位封地。皇帝亲临他家问候起居，进入街巷，下车，抱着经书上前，抚摸桓荣流泪，赐给床褥、帷帐、刀剑、衣被，很久才离开。从此，诸侯、将军、大夫来探病的，不敢再乘车到门前，都在床下跪拜。桓荣去世，皇帝亲自换衣服 灵丧送葬，赐给守山南面的墓地。儿子桓玉应当继承爵位，桓玉让给哥哥的儿子桓范。皇帝不答应，桓玉才接受封爵，而将全部租税收入给桓范。皇帝任命桓玉为侍中。皇上因中山王刘焉是郭太后的小儿子，太后尤其喜爱他，所以单独留在京城，至此才与诸王一同前往封国，赐给虎贲、关齐，恩宠尤其优厚，得以独自往来京城。皇帝李代因事、郭氏、美氏必定均等，多次受到赏赐，恩宠都很优厚。甲子日，皇上出行巡幸长安。十一月甲申日，派使者用钟劳祭祀萧何、霍光。皇帝经过，在墓前平视致敬，又前往河东。癸卯日，回宫。十二月，护羌校尉窦陵因妻网和贪污罪下狱而死。窦陵是窦融的堂兄的儿子。于是窦氏一公、两侯、三公主、四二千担同时并存，从祖父到孙子，官府底地在京城相互望见，在亲戚功臣中没有能比的。到窦陵被杀，皇帝多次下诏严厉责备窦融，窦融惶恐请求退休，下诏命令他回家养病。这一年初次在武郊迎亲，新阳侯殷旧的儿子殷封娶丽公主，公主骄横嫉妒，殷封杀了她，被处死，父母都自杀。南单于汉去世，单于鄙的儿子世纪立称为爱同失烛侯低单于。显宗孝明皇帝上永平三年，庚申，公元60年春季二月甲寅日，太尉赵熙、司徒李兴被免职。丙辰日，任命左冯翊郭丹为司徒。即位日，任命南阳太守于延为太尉。甲子日，册立贵人马氏为皇后，皇子刘达为太子。马皇后是马援的女儿，光武帝时期被选入太子宫中，她善于侍奉殷皇后，又能与同辈和睦相处，礼仪周全，上下都感到安心，因此受到特别宠爱。等到皇帝即位，她成为贵人。当时马皇后同母异父姐姐的女儿贾氏也被选入宫中，生下皇子刘达。皇帝因为马皇后没有儿子，命她抚养刘达，对她说，人未必一定要自己生儿子，只怕爱护养育不够罢了。马皇后于是尽心抚养，劳苦憔悴超过对自己亲生的孩子。太子也天性醇厚孝顺，母子之间慈爱和睦，始终没有一丝隔阂。马皇后常常因为皇嗣不多，便推荐宫中其他女子，唯恐有遗漏。后宫有被皇帝宠幸的，她总是加以慰问接纳。如果有人多次被宠幸，她就给予更隆重的待遇。等到有关官员奏请册立皇后，皇帝尚未表态，皇太后说，马贵人的德性在后宫居于首位，她就是合适的人选。马皇后正位中宫之后，更加谦逊端庄，喜好读书。她常穿粗薄衣服，裙子不加装饰。每月初一、十五，各位姬妾公主前来朝见，远远看见她的袍衣粗糙，以为是上等的皱纱，走近一看才笑起来。马皇后说，这种丝帛特别适合染色，所以才用它。群臣上奏事情有难以决断的，皇帝多次拿来试探马皇后，她总是分析事理，各得其情，但从未因私事干预朝政。皇帝因此对她宠爱敬重，始终不衰。皇帝思念忠心功臣，于是在南宫云台绘制28位将领的画像，以邓禹为首，依次为马成、吴汉、王良、贾复、陈俊、耿弇、杜茂、寇寻、傅俊、岑彭、兼行、冯异、王霸、朱户、仁光、季尊、李忠、景丹、万修、戴言、披荣、吊漆、刘植、耿纯、臧公、马武、刘龙，又加上王长、李通、窦融、卓茂，共32人。马援因为是外戚，唯独没有被列入。夏季四月辛酉日，封皇子刘建为千圣王，刘宪为广平王。六月丁卯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传星北方，皇帝大规模兴建北宫。当时天旱，尚书仆射会稽人钟离一到宫门摘下帽子，尚书说，从前成汤遭遇旱灾，用六件事自责，说是政事不节制吗？是使百姓劳苦吗？是宫室太奢华吗？是女宠太盛吗？是贿赂盛行吗？是谗言小人得势吗？我私下看到北宫大兴土木，百姓错过农时， 自古以来不为公事狭小忧虑，只担心百姓不安宁，应该暂且停止，以顺应天心。皇帝下诏回复说，成汤列举六件事，罪过都在一人身上，你戴上帽子，穿好鞋子，不必谢罪。又下令将作大将停止建造各处宫室，俭省不及的工程。于是下诏向公卿百官谢罪，随后天降及时雨。钟离义推荐全椒县长刘平，皇帝下诏征召他为议郎。刘平在全椒施政有恩惠，百姓有的主动增加资产以多交赋税，有的减少年龄以服役。此时太守巡视属县，监狱中没有关押的囚犯，百姓都感到自得其所，不知该问什么，只好颁发诏书后离去。皇帝性情狭隘苛刻，喜欢用耳目暗中查访来显示自己的明察，公卿大臣多次被斥责，近臣及尚书以下的官员甚至被拖拽。皇帝曾因事对郎中耀松发怒，用杖打他，耀松躲到床下，皇帝更加愤怒，厉声说，郎官出来。耀松于是说，天子庄严肃穆，诸侯尊贵显赫，从没听说君王自己动手打郎官。皇帝这才赦免了他。当时朝廷上下无不恐惧，争相严厉苛刻，以求避免被诛杀责备，只有钟离义敢于直言劝谏，多次封还皇帝的诏书，臣下有过失，他总是设法解救。适逢连续出现异常天象，他上书说，陛下敬畏鬼神，体恤百姓，但天气不调和，寒暑反常，罪过在于群臣不能宣扬教化，尽职尽责，反而以苛刻为习俗，百官没有相亲之心，吏民没有和睦之志，以至于触犯违背祥和之气，导致天灾。百姓可以用仁德感化，难以用强力压服。陆明之师必定提到宴饮欢乐，是因为人神心意相通，然后天气才能调和。希望陛下推行圣德，放宽刑罚，顺应时气来调和阴阳。皇帝虽然不采纳，但知道他的至诚，始终对他厚爱。秋季八月戊辰日，下诏将太乐官改名为太愚，这是依据谶文。人生日、月末、发生日时。下诏说，从前楚庄王没有灾祸，反而引起警戒恐惧，鲁哀公祸事很大，上天却不降谴责。如今出现的异变，或许还可以挽救，有关官员要努力思考自己的职责，以匡正我的无德。冬季十月甲子日，皇帝陪同皇太后前往张陵。荆州刺史郭贺政绩突出，皇帝赐给他三公的礼服，上有府服纹饰，冠冕悬挂流莺，下令他巡视属县时去掉车上的帘帷，让百姓能看到他的仪容服饰，以彰显他的德行。戊辰日从张陵返回。这一年京城和七个郡国发生大水灾，刹车王贤凭借武力逼迫夺取于田，大渊归塞王国派他的将领驻守，于田人杀了他的将领君德，拥立贵族休谟霸为王。贤率领各国军队数万人攻打，被休谟霸打得大败，只身逃回。休谟霸进军围攻刹车，中流箭而死，于田人又立他哥哥的儿子广德为王。广德派他的弟弟人攻打贤，广德的父亲先前被拘禁在刹车，贤于是放回他的父亲，把女儿嫁给他，与他讲和联姻。